下南洋与村落。作为一个地理区位概念，南洋是明清时期中国人对东南亚地区的泛称，主要包括今天的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和马来半岛等地。从明初开始，明朝官员和老百姓就有小规模的走南洋活动。郑和下西洋后，尤其是明隆庆之后，这类走南洋活动开始逐渐增多。到明朝末年，及至清代民国，中国人在南洋地区进行官事、经商、打工等活动日趋频繁，特别是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百姓下南洋成为常态，以至于形成一股历史洪流，史称走南洋或者下南洋。从历史来看，尽管明清时期都有海禁政策，但是前往南洋的移民活动，特别清朝后期开始的大规模下南洋，与历代其他移民活动一样，小群体自发型移民和大规模引导型移民同时存在，这在清代国家的相关政令中不难确证。清康熙年间之所以采取绥靖海疆的柔和政策，就是为了准许内地之人留在外洋者赴洋船带回内地，这表明在此之前和在此期间留洋海外的情况就十分常见。不过这种办法的效果似乎不佳，回内地的人不多，所以康熙五十六年又订立入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并强调漂流外国者逾期不回是甘心留遗外方，无可悯惜，其五十六年以后思去者不得寻纵入口，又严斥口官点对照票细加稽查，防止去来人数不符、年貌互异等顶替思回事件。此谕令一出，福建等省奏报回籍者积极二千余人，是出洋之人皆已陆续返照。从更深层面来看，清代国家之所以要通过政策来吸引留洋海外的民众返回国内，主要原因恐怕是人口大量迁居东南亚等地，以致沿海很多村落的劳动力流失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危及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乃至国家赋税稳定。出于这种考虑，雍正年间洋禁新开，严格禁约，以防止沿海村落民众沉湎于吸图获利、贪冒漂流之见，还强调在此之前逗留海外的人不准回籍。清王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一方面使得大量海外华人难以回归，另一方面也使得部分偷渡者谨慎外出，毕竟存在终生背井离乡不得回籍的风险。随着海禁政策持续调整，时紧时松，海外移民活动变得更为普遍，闽粤沿海的民人通常流入东南亚地区。十九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对劳动力需求量的增大，中国劳工出国务工成为近代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主要形式，主要迁入地有东南亚、澳大利亚、美洲等地。从清代前期开始，珠江三角洲便是移民海外的主要迁出地，以番禺、南海、顺德三县为中心，辐射范围包括新会、开平、恩平等周围各县，其中番禺、南海二县同属广州府，素以冶铸、纺织等手工业著称。南海县佛山镇是当时的中国四大名镇之一，人口兴盛，商业繁荣，顺德的缫丝业与番禺的制糖业享誉中外，新会、开平、恩平三县以农业为主，百姓多赴地区中心地带打短工贴补家用。番禺等县经济的发展对农村人口的转移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鸦片战争的爆发破坏了广东的财政与经济，一方面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南京条约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的负担巨大，另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对鸦片、洋沙、洋布、洋铁、洋油的倾销进一步破坏了本土手工业，对农业经济产生了毁灭性打击。人口压力剧增，还引发了土客械斗等社会问题，使得乡村社会生活愈加混乱。 清王朝不得不设置赤溪厅安置流居客家人。随着本地人口压力的日益膨胀，赤溪逐渐依靠向海外移民缓解人口压力，成为移民的主要迁出地。与此同时，新会、开平、恩平、鹤山等地也不断进行海外移民。流向东南亚的移民主要是由经纪人及其代理人诱骗出国，在工作满规定期限后才能获得自由。他们主要在橡胶园、农场、城市、矿山、码头、港口、道路从事开采和开发工作。光绪27年，华人占马来半岛总人口的一半。随着西方殖民者殖民地的扩大，中国逐步成为殖民者掠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地。道光27年，第一批华人迁入澳大利亚。在之后6年内，新西兰扩展为新的移民迁入地。可以说，殖民地的开发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构成了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强大拉力，成为海外移民高潮形成的重要原因。英法联军为了使华人认变出洋，将向海外移民的苦力贸易公开化、合法化，向清王朝不断施加压力。1859年4月6日，南海番禺两县贴出联衔告示，规定自吴庸祖籍随外人出洋。4月9日，广东巡抚的告示又称，如是自愿出洋，吴庸禁祖，令其认变与外人，立约出洋。1868年，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1864年，中西和好贸易条约。1866年，中英法续订招工章程条约，反复赋予和强调中国劳工的合法身份。与此同时，苦力贸易的中心也不断变化，从厦门、汕头到澳门、金星门，香港作为英国的自由港，成为苦力贸易的转运站。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后，临时大总统颁布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和大总统令广东都督严刑禁止贩卖猪仔文，才明令宣布苦力贸易结束。不少学者曾对中国海外移民数量进行过估计和分析。陈汉生认为，18到20世纪由中国贩运到海外的猪仔，也就是劳工，不少于6-7百万人。朱杰琴认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在海外从事苦力贸易的中国移民约有百万人。陈泽宪分析，在1801到1926年，中国海外移民总数为300万。结合这些学者的认识，曹树基认为，1840到1949年，中国海外移民总数在1500万左右。在苦力贸易时期，中国海外移民流向主要是由中国沿海地区迁往西方各海外殖民地，迁入地主要有东南亚、北美、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中迁往东南亚的移民最多。而移民的主要迁出地集中在闽粤两省，广东与福建移民数量分别占总量的 80%、20%。广东迁出地主要在珠江三角洲、潭江流域、潮汕平原、新梅客家地区和海南岛。福建迁出地主要在晋江、厦门、莆田、龙溪、龙岩等地，呈现出分级迁移的趋向。从短时间内来看，这种主动的或非自觉的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个人人生，改变了迁出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还给整个家族、村落甚至国家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也要客观地看到，晚清以来，在下南洋或者迁往海外其他地区的移民之中，有不少经商的华人通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在海外收获了一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这个群体长期在海外经营，但仍通过书信、电报等方式与国内乡亲密切联系，甚至在这一时期还形成了一股反哺乡子的风气。很多华侨纷纷归国，在家乡修建房屋以光耀门楣，重建家乡。以至于东南沿海一带，如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在晚清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在布局和建筑形态上别具一格的村落，我们称之为 华侨村落。位于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古村落，拥有风格迥异的村落建筑近100栋，帆仔楼、西洋楼随处可见，哥特式、罗马式、中西合璧式建筑与闽南传统大错建筑相映成趣，见证和追忆着那一段下南洋的历史岁月。这样的华侨村落在广东江门也十分常见，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和拥有百余栋小洋楼的台山梅家大院都是典型例证。